那所以要避免，有时候免不了自我中心，但是自己定一点纪律，说自我中心太怎么样的时候，替别人想一想，是这样，这已经是算是很不错的修行者了啊。要到都完全没有自我中心，那就不容，那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但至少有一套纪律，哎，我不能只想到我自己，也不能只想到我的想法啊。这个慢疑就是焦虑不安。哎，焦虑不安也要一套纪律才能够对付它。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今天心里面很不安，我最近常常睡不着觉。那好，我有一套纪律，我知道我应该啊，有个这个周末安排去做一点运动啊，或者是我觉得不安的时候，我会找一本书看一看啊，比较能够启发的心看一看。我自己知道我应该啊，在我的这个打坐念佛里头，我建立一套我自己能够修持的一套东西出来。那么这些东西也是一套纪律才能够管住它。贪嗔痴慢疑通通都需要，那叫扰意行。第三个呢，叫无嗔恨行。什么叫无嗔恨行呢？无嗔恨行在华严经里头称它叫做无违逆行啊。这个无违逆行呢，就是在这部经里头谈的自觉觉他都无为惧哈，就是我自己觉，我也能够觉他。其实这里面无嗔恨行的意思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般讲慈悲，也就是爱心。爱心是很重要，你的人生里头爱心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能够这个不自害啊，而且又这不害他。啊，华严里头是这么写的哦，不自害，啊，不自我伤害，自我伤害的人哈，就是这个烟抽得很重，和自我伤害，每天啊做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事情，也是一种自我伤害啊，严重的时候有一些自我伤害是会割自己的身上的啊，叫伤害身体的那个叫 self damage。那还有一种东西啊。就是 suicide， 就是自杀，也是一种自我伤害。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要去关怀一个问题。你看，父母亲会带着小孩子，然后啊自己不想活了，也把小孩子一起啊带去，那样子的问题，都是属于一种不能够啊，就是会自害，但是也会去害他。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爱的东生，我们一个人的生命能够自爱的时候，就比较能安忍。所以华严经在谈这个无违逆行的时候，谈到这个慈悲的时候，就谈到安忍。什么叫安忍？我们讲忍入的那个忍字，安忍。什么叫安忍呢？我们常常把忍解释成说我就忍着，但是其实经里头告诉我们的这个忍字，其实它的真正的一个更大的含义是指我能够承担，我愿意负起责任，叫忍。那你去试试看，那一个人他愿意负起责任，他就不叫做不会变成负面的人。一个人如果变成一种被动的负面的人的时候，痛苦不痛苦？很痛苦。但是为什么佛经里的称他叫安忍呢？因为他肯负起责任，他负起这个责任已经不以为苦了。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大家啊，我很早就要开始要学挑水啦，挑水肥啦。那一天，如果是我母亲跟我讲，你去挑水肥，那水肥已经快要满了，你再不弄，他就要要淹进来了，那要几天赶快去挑水肥。可是我实在不想去挑，我挑起来的时候心会痛，会觉得很不满，而且会觉得我们全天下哈，全班同学大概也是我最可怜，要做这么多事情，那心也痛，肩膀也痛。可是很奇怪哦。我挑了一趟以后觉得不舒服，第二趟啊血液循环比较好一点，又觉得好了。第三天挑以后啊，就觉得好，那就把 我母亲只告诉我说，你挑三挑，不要让他，你明天要考试哈，你就三天挑三挑，考完试以后再来挑好了。可是我挑三挑以后，我突然间有一个想法，我说干脆哈，把那一窟的水肥先把它通通把它挑了去啊。啊，一起把它做完好了。哎，越挑越开心，越开心，肩膀也不痛了，心也不痛了，安忍。所以，我们知道哈，了解这些年轻人哈，你对年轻人回来，你如果常常要教他什么事，要告诉他，尤其是青少年，你教他什么，他就感觉到他好像是被动的，他不爽。但是呢，他如果做了一个不错。这个东西做得不错，你在旁边就给他敲个边鼓，那他就会这件做完了以后，他有机会会再做一点，然后你又再给他点点头的时候，他越做会越好，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安忍哈，我们以前只讲忍辱，忍辱只有忍这个辱，不是。如果别人有辱来的时候，你仍然还是把他当成说啊，人生总免不了就是会碰到这个受辱。受别人委屈的这种情形免不了的，你把它纳入成本。所以我常常提醒好多跟我谈话的人，我说你一定要人生一定有这一部分，把这一部分纳到你成本里头来，你就不会觉得好像自己很委屈啊，我好像很不情愿多付出这些东西出来。你本来就应该付出，你活着就一定有那一些机会被人家委屈，被人家误会，甚至于被人家抹黑都有可能啊。所以你反而是不舒服，但是你还是怎么样，还是比较能够忍它，那个比较能够承担它。等到我们能承担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化解它，我们甚至也比较有机会把事情做得好一点啊，挽回它的可能性也会提高。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所以说爱我们的生命就必须是如此。所以安忍一旦能承担，一个人有慈悲肯承担，那我们说这个人他是有爱的。所以生命的道理就是在于爱，我们能够是爱护对方，我们也能够考虑对方，对方也会考虑我们。但是我们也很清楚，有的人他不会爱护你，但是我已经把它列入成本了，我不会因为这样而觉得很绝望。我们对这个社会仍然充满的希望，就是这样。这个有一个人，他跟我提到说，他带他的小孩子啊，青少年的小孩都非常的绝望。他有时候受创，跟他讲，好心跟他讲，结果他有时候觉得很绝望。他跟我讲，老师，我好绝望，我绝望都快哭了。我说你把他想清楚，他是不是每天都让你绝望？他说我感觉最近每天都绝望。我说为什么每天都绝望？因为每天你只想到那一件事情，每天重复那一件绝望的事情，所以每天都绝望，所以这一个礼拜你都在绝望。可是你去想想看，除了你绝望的那件事情之外，你去看看他还有些什么东西还不错。他说我想不出来。我说你现在正气在头里头，当然想不出来。不是，我随便问你几句，你的小孩子还健康吧？他说健康。是啊，那比起不健康的人好很多啦。他说这也是真的。你的小孩子，你那天跟你冲突完了，他是不是也是都有照常回来，回家也会叫你妈妈，叫你爸爸？他说有。我说是啊，他已经对父母亲心中还是有父母亲，虽然他表达跟父母亲的方式比较容易冲突，但是他还是有，并不是都没有啊。好，我再问你，你孩子都有去上学吧？他说有啊，有去上学啊。我说有的人没有去上学啊，那损失就更大啊。我说你都没有去看，你只看那一天他顶你的那个话，顶到心肝一样。然后丢啦，老师，这心肝一样叫顶丢，顶你的心肝全来破去啦。你知道吗？所以你就没有，我们有时候就是会锁在那个地方啊。那么生命的。对，就是这样，我们肯去承担，这里面有爱有恨，但是我们知道爱的部分还是比较多，因为我们不可能我们活在完全的爱里头。如果完全活在完全的爱里头，那就到极乐世界去找， 在阿弥陀佛那里去找，所以要好好念佛，每一次就要来听经，好好在这里要共修，就是这个道理啊。为什么？因为以后我们要到那边去。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们到了那边也是一样，极乐圣众呢，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法妙华供养十方诸佛，所以你听到阿弥陀佛，你就那么样子的哈，有心来。我想你也是从极乐世界来，所以我常常都觉得看起来每一个人都很面熟。原来你不觉得？你看看在这里听经的每一个人都很面熟吗？都是从那里来的。因为我们来了，我们自然面对我们的人生学习成长，但是我们还是不会退转，还是在这里，然后我们不会忘掉。各位，我顺便给各位讲一件事情，千万不要只一直想着说，不要想说，哎，我哈、啊，要这个离开这人间的时候哈、啊，要有人帮你做佛事哈、啊，要帮你操荐，你不要那么没有出息啊。因为等那个机会实在是有时候微乎其微。为什么？你自己想想看，那佛事是怎么做做的？都是你哈、啊，有时候都超过七天了。那人呢，在两天里面的受身、庄严身都已经出现了，你在那个地方太慢了，啊，那你一定会想说，那最好是及时那个时候有人帮我开示，有人帮我助念。我说对，可是那个修行多么不容易，那个机会多么难。一个人说在他嘛断气之前，一断气马上有人会替他开示，然后替他提醒念佛，帮他导航。所以你要到极乐世界去，念头要稳定，那不容易。所以夫妻共修变成很重要，家庭共修变成很重要。啊，这个有很多老修居士生的老修行者啊，那么这个他们在往生的时候，他都会。互相提醒，就是我一到那个地方，那一定要帮我提醒一下。但是这是你能在家里才有可能啊、哦。如果在外突然间发生这个事情，就不见得马上就有啊。这是顺便提醒大家。所以这个无违逆行是爱护自己，也爱护别人。佛不是只告诉我们，我们要去爱护别人，而不是爱护自己，不是，啊，也是一定要爱护自己，也爱护别人，不自害也不害人，这样子发展这个友爱。所以一个家庭里头，他有了这一个彼此互相的啊支撑、互相的支持的这个家庭里头，我们说他这个家庭是无嗔恨型，也是无违逆型，没有违逆，没有嗔恨，那这个家庭里头，这个家庭的行动，他就会表现出更多的爱出来啊。那么这个第四个呢，那就是谈到无尽型了、啊。这无尽型呢，就是在华严经里头称为叫做无屈扰型。无尽行是意思是什么意思呢？这文字里头他告诉我们说啊，种类出生啊，穷未来际，三世平等，十方通达，也就是我到哪里啊，住在四方，我们不断的会去努力，就是无尽行。无尽行就是不退却啊，这个我们不退却，我们也不退转，我们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人生，那个东西叫无尽。人只要一退转就下来，所以人之所以会无尽的力量，是因为他不退转，他往前走，他叫无尽行，也就是无屈扰行啊。那么能够不断的啊，这个在挫折里头能够有所检讨，能够懂得忏悔，然后改过自新，他要不断的重新去往前走。那么我们说这样子的人，他就是无尽行啊，他能够十方通达。他穷未来际三世，都过去、现在、未来三际，他永远都是开阔的去面对的。那么，所以在一个从一个人能够愿意哈、啊，这个努力不懈， 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也是一种无趋脑性。趋脑就是歪曲的啊，弯了啊。一个人一受挫折，碰到难题的时候，就整个的垮掉了，那就叫做趋脑。那么，所以这里面呢，讲无尽行是从正面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无尽的一种往前走的一种力量。我们就拿这个无尽的这种力量，要去注意的是，我们的人生走到最后，就是人生结束了，它还是无尽，它还是无尽。那无尽是什么？无尽是我知道下一句我要去哪里。那我在做这个临终的关怀，好看这个临终的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确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一个有坚定的信仰的人，他到了最后那一段哈的时候，他们的稳定性显然都比较好，都比较好。那可是问题就是，你那个行动力，你本来那个信是不是真的信得扎实？只有完全肢解的肢解一下东西的时候是不够，通常是你肢解，但是你自己的我们讲信愿行，你愿也大，你有在行持，我有在实行之中去行动的。那么通常这些人，他这个信心哈，那么坚固的，那他们都比较稳定。可是到了最后已经在弥留状态的时候，就感觉不出来了。大概有信跟无信你也感觉不出来，因为他都在弥留状态啊，但是差别会很大。因为坚信的人他自己知道要去哪里，那么这个不稳定的人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那么这个所以无尽行，一个人对他自己的人生有些挫折，有些时不我与，但是他还会无尽行，不会自己啊就这样退却而垮下去。我们说这些人是一个比较积极啊，比较精进的人。但是无尽行啊，无趋脑行也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不断的福慧增长，叫无尽行。因为你要无尽行，就要靠福跟慧不断的增长。那什么是福慧增长？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社会，在今天这个社会里头，这个社会不断的在变化，是不是？连物价都是要不断变化的。啊，那何况说整个的一个经济一来一去啊，那不是永远是这个样子的。佛法来看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外界东西本身就是无常。如果你要一种死的东西去面对一个无常的时候，用一个常去面对一个无常的时候，那你会束手无策，最后你没有办法。但是无常去面对无常的时候可以吗？不可以。为什么？无常没有章法，你怎么可能去面对那个无常呢？那么那到底佛在讲什么？常佛法告诉我们，就是佛法啊，也就是般若，非常非无常，既不是在常，明明知道它是在无常，但是我不能用常心来看，也不是用无常心来看，用什么？用般若来看，要用智慧来看啊，所以叫做佛性啊，这个智慧非常非无常，既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但有时候他会告诉我们，他说如果你一定要解释什么叫常，那就是常有常性，那个佛性叫常啊。啊，什么叫无？什么叫做无常呢？那无常就是所谓世间所面对的现象界的这些东西，它本来就是千变万化，一来一去，这些东西就无常。所以一定要用清净定跟慧等持去判断去看事情才可以的。那么这么说来看的话，如果我们要不断的这条路能走得远，走得下去，这个社会能够各方面能够发展得好，你看它是一个僵化的东西比较好呢，还是一个不断的能够产生啊智慧去思考的才是好的呢？佛经里头看得清清楚楚，它是表现出这个部分出来。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变化这么快，我请问你是用你原来学过的那些知识就可以来对付，来在这个社会里头可以应付得了吗？ 这还不行，你必须也要不断的学新的东西啊。所以学工程的人，他要不断学习新的东西，才有办法继续去发展，是不是？学社会的人也是一样，学人文的人也是一样啊。所以要不断的经营下去，就必须是以面对这个无穷尽的这个道理，它称为叫无尽行。我们在这个199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在谈知识管理，其实在谈这件事情，你必须不断的下去才可以。嘿，那么你看啊，当时提出来就是说，我们所学的知识经过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些东西就不能用，有一半不能用，那所以也就把它称它叫半衰期。所以半衰期，当时90年代的时候啊做的推估，跟到了2000年做的推估就不一样。为什么？因为时代又变了，半衰期又缩短了。啊，今天如果是学理工的人、学工程的人，他平均起来可能不到2年，就是说他只要不进修，这2年之内，平均起来2年之内就有一半不能用。所以学管理、学银行管理啊，这个学法律这个领域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起来他可能不到5年，不会超过5年，就有一半不能用。所以你如果没有进修，没有学习新的东西，没有不断的自己成长性的东西，也不行。你事业的经营也是一样。所以一个团队只靠他那少数的自己以为自己已经掌握核心就可以把事情做起来的，这个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的速度太快啊。像今天这个时代里头，你看管理的东西，尤其是财务管理的东西的变化是很大的啊。那么这个在社会科学这一段呢，包括法律在内啊，它变化很大的，但你要不断的跟上去，你不跟上去就是不行。那学人文呢也是一样，我现在我跟我们这个佛光山的这些佛学院的这些同学讲啊，我说你们要留意，你将来能出去讲经，讲给让人家听得懂，佛经是这样子的，这么好，这么丰富，那你就要把视野打开来，你要去学一点别的东西，你要跟这个社会的东西要吸收进、吸纳进来，你才有办法，你才有办法跟企业界的人谈，你才有办法跟学术界的人谈，我们才有办法跟一般的民众谈，否则没办法。因为它一直要下去的，所以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的变化，这无尽行。第五是无痴乱行，所以无痴乱行的意思呢，那么这个我们说一切呢，那么合同种种法门，那么这个得无差误，没有差误，我们都能够啊，合以佛所教给我们的这些觉法。这些清净的这些让我们清醒的这些戒律，所以境界的意思就是我有这些戒，我有这些行动的方式，让我内心里头可以清净，可以不会有这么多无明，可以不会有这么多的冲突跟烦恼。那么一定要在佛教的教法去努力去修行，去行动。那这件事情我们说它叫做无痴乱行。无痴乱行的意思就是正念，就是我有一个正知正见，我能够正念。那么华严经里头所告诉我们的所谓正念这个道理呢，它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必须要人生要看清楚啊，就是看清楚，对人生必须有一个正念。什么正念？就是大圣菩萨的正念啊。所以我读这个大般若经也好，我们现在讲啊这一部所楞严经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读金刚经也好，我们都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 要去实践佛的正法，但是我们却不能够被这个正法被这个法牢牢的给绑住。法只是拿来启发我们产生智慧的，但是如果我后来完全被这个法绑住的时候，不是佛所期望的，佛不希望你这样子。佛是这个法就像一个手指，那我这个手指给你的指那个地方，所以重点不在这个手指，而是在你要看的那个方向。那所以这些法的主要目的，最后就是要我们真正的能够见性，然后这个见修的这些过程，使他告诉我们用这个方法，然后去成就这个菩萨行，能够生活的这个真正到最后悲智双运。那么这样有这个正念，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那我们也称为叫做圣解。这个我前天到阳明大学去演讲，阳明大学他们通识中心约我去给他们做演讲，好多老师来听。那我就谈到说，一个人他对一个人生能够起一个很好的圣解，圣解就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正确的价值观是很重要的。然后我跟他谈到圣解的时候，他们很感动。然后为什么？我举了几个例子跟他们讲这个事情。我说好，各位都已经大家都读过我们从书本里都读过那个发明火车的那个史蒂文森我们都以为说他是一个科学家，其实不是。我说你看，你去看他的传记，他是一个 technician， 是一个技师，他是矿工里头的技师。当时已经蒸汽机已经发明了，就蒸汽的动力已经发明了，他就是就知道这东西，他知道蒸汽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他要发明火车。这个火车可以帮忙拖煤，尤其是最重要的就是从矿坑底下把那个煤拉的那个台车可以把它拉上来。因为那个时候推这个台车啊，用工人推这个台车啊，只要一失足，这个台车会倒退，当时设备不好就会倒退。那一倒退呢就会把这个人压死，不止压死，他往下冲的时候会产生连环车祸。我懂的时候我懂事的时候十几岁有到扎普纳啦这些地方那这个瑞芳这些我所看到的那些煤矿坑都是已经用机械力量在拉了，但是这个 Stevenson 黑里希顿要过不起，所以很危险。那所以他要发明这个火车，而且是自己在研究这个东西。其实最感动的是什么？是有一天 Stevenson 跟他的儿子的讲话。所以有时候一本传记一本书就是一段，那一段最感人。他怎么说？他说：“儿子，Robert， 我告诉你，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要研究火车了吧？”他就说：“你已经讲过。”他说：“我要告诉你，人啊，天呢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每天都要到那个矿坑里头去，我什么时候出状况不知道。”他说：“孩子，你是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继承我的遗志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能做得好的时候，一定给很多的这些矿工有很大的帮助，对这运输这些东西也很有帮助。你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正念的。那正念并不是说我现在要得到多少专利，一切的时阵的价值不是这价。”那个时候的价值观，当然正念是在这里。我们看，有时候 你看，说我爱读传记，我总是在提这个这些前一代的人的传记。那个居里夫妇啊，两个人，后来是他女儿写的那一本居里夫人啊，写到他的父母亲的那本书，那本书有一段是很精彩的，我读过的传记，这本书是很精彩的。他有一段写了什么？说当他们已经找到放射性元素类，已经找到了，那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当时他们还没有拿到诺贝尔奖，可是他们是一个苦哈哈的一堆科学家啊，他们在冰天雪地里头搭的那种棚子，就是这样一直研究这么多年来啊，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不久，他们就收到一封信，是美国医学联会来的一封信，告诉他们，他说：“听说你们已经找到放射性的元素，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那提炼的方法？我们也来提炼一点啊？对，听说放射性元素可以治疗肿瘤，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他们这一对夫妻在收到这一封信以后，在客厅里头的对话，被他女儿把他写下来的，而且那一段对话啊，是师母念给我们两个人一起还也一起分享的啊，他念我来听，那大体上是这样子的。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一个说：“我们现在很缺钱，我们这么穷，我们还要继续研究下去，所以我们需要有专利才行，要申请专利。”另外一个接着说：“是啊，何况我们的小孩子要读书了，他也要一笔钱。”我说：“是。”所以可是另外一个人又说：“可是我们是科学家，科学家资质跟盈利没有关系，我们是为科学而努力的。”另外一个说：“对，科学是为人类。”另外一个说：“又何况他是要拿来研究治疗肿瘤的。”另外一个说：“是啊，而且这东西本来也不是我们的，这是上苍的，是我们把它发现了而已，不是我们创造的，我们现在还迟疑什么？”所以两个人就把它拷贝了一份，然后那时候拷贝不是用银印的呢，然后就寄出去了。寄出去的时候，他说：“我看到了居里跟居里夫人两个人骑着脚踏车在乡间漫步，寄完了以后好像在乡下里骑着脚踏车漫步，这像诗篇。”你不觉得这个世界里头，其实现在适宜给我们的幸福的有很多的东西，很多的人他并没有在那个地方啊值得这个钱。然后我话锋一转就转到了，我说我以前做这个科技发展工作，我做了十几年的这个科技发展工作，跟李国鼎先生做事情。那个时候正在发展光电科技，但发展科技的时候呢，那我们当然这个为了要推动这个从无到有，拿到就把这个当时呢这个民国69年70年那一段时间，我们就开始投注很多的心血在这上头。这个当时把这个 Mayman 就是雷射的发明人也请来了，美国请来了一些大师级的人也请来了，那我们办了一个叫冬季学校，叫 Winter School， 在冬季在清华大学办，我们的科学家接受一些训练，接受一些新的东西，总共我们算一算国内也没有超过40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来报名，他打电话来要报名，他报名的这个人就是荣总的医生沈立阳。他说他要制造，自己要研发一部这一个雷射手术刀啊，他是脑神经外科的这个医生，我们当然让他报名，他就去参加了。在参加的时候，他所问的问题 这深入，连美国请来的这些学者专家呢都很赞叹，说怎么这个 Dr. Sen 这怎么会这么深入，他是一个医生，他怎么对这个东西，但是人家是下功夫的，他很赞叹。他就问当时的执行秘书石大成，他问他，他说 Dr. Sen 这个人何许人，他就给他介绍，他说我们国内的当时的第一把脑神经外科的医生啊，就来给介绍。然后他跟他讲说，我顺便跟你讲，这个人他已经 cancer 已经末期了。这老外都很敬佩哦，这个末期的人还这么用功，还要发明这个东西。我只知道这点短一点点东西。后来回来了，过一段时间，我听说沈先生封刀了，他没办法开刀了。然后这个不久，孙运贤这个脑溢血到那边去，他又拔刀相助，他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刀。然后有一天我上班去的时候，报纸上登了说沈立阳往生了，可是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一块，那一块这个新闻让我热泪盈眶。他怎么说，那边上面这样写的，说沈先生在他往生的前这个前两天，一院长呢，就是这个荣总的医院的院长来看他，那一天他很清楚，他跟他谈话，那就很清楚，但他跟他说院长你是知道的，我这一辈子一直都是奉献你医学的研究教学和服务，我没有做别的，我也没有留什么东西给我的家人，所以我有一个请求，我往生了那个宿舍让他们多住一段时间，帮我家人找个工作。我看到那里的时候热泪盈眶，一个从事医学的研究教学服务的人为众生啊，但是他没有留下什么。我把这个故事讲完了，后来有一位老师在交流里头，他就讲了，他说老师你能不能多讲一点，我们对他并不了解。我说对，这个世界常常都是对我们贡献很多的一些人，我们有时候并不很了解他。菩萨要示现来的时候，他不见得一定是每天喊得很大声，他偷偷的送给你很多的福分，你却不知道，常常是这样。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我所知道只这一点点。有一个人他在讲，他说我念这个学校的时候，就是也是这里的老师，阳明大学老师，他说我领过沈立阳的奖学金，我对他并不了解，我现在了解多了。有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谈人有一个正念，有一个真正人生的圣解，那么这样子的时候，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哈、哦，就是所谓的觉有情。我们讲觉有情就叫做菩提萨埵，菩提就是智慧，萨埵就是有情，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也是一个有情的。今天这个社会，如果从我们的一些科技或者是经济的发展到今天这样子的一个阶段里头，如果在教育上不去发展这一类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好了，今天我们就讲了这五个啊，这个这五个呢， 那么从这个欢喜心啊，一直谈到这个啊理智乱行，也是我们称赞叫做无智乱行，也就是说我们要有智慧，我们必须要做一位菩提啊的觉有情的一位行者，也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实行呢，我本来以为今天实行一次就讲完了，今天太爱讲故事就讲了五个，不过我觉得大家也听得很有这个很入耳，所以今天到这里圆满。